嘉陵贫且为妙音，聚之罗等妙音声，种种翻音皆具足，随其心要未说法。现在这里讲的是第二爱语，四摄法布施爱语力行同时，前面讲过第一布施，现在是讲第二爱语。爱语有两首句颂，刚才念的一首跟后边的八万四千诸法门，诸佛于此度众生，彼如其差别法，随是所于而化度。这两首句颂就是表示以爱语来摄化众生。嘉陵贫且为妙音，聚之罗等妙音声，这两句都是说明声音的好听啊，说话的声音的好听。嘉陵贫且是一种禽类鸟的名字，嘉陵贫且翻成中国话就叫做妙声，微妙的声音就是叫做妙声鸟。据说这种鸟啊，它从这个鸟蛋里面要出来之前，刚刚这个啄开蛋壳发出的声音啊，就比世间上任何声音要好听得多，所以这个鸟的声音最好听了。那么凡是说声音好听，就拿这个嘉陵贫且鸟啊来做比方。所以平常赞叹佛的法音殊胜微妙，也称赞它叫做嘉陵贫且声，嘉陵贫且声啊，好像嘉陵贫且鸟出的声音那么好听。第二句的聚之罗，聚之罗呀，这也是鸟的名称啊，这里翻作聚之罗，六十华严翻作聚真罗，聚真罗。另外其他的经论里面或者翻作鸠羽罗，鸠羽罗，也有鸠那罗，聚其罗，这都是印度梵音的这个声音啊，有重轻的分别啊，实际上是同样是一个鸟的名字。聚之罗翻成中国话本来叫做好眼，眼是把揪了眼睛，好眼啊，那么应当这个鸟的眼睛很明丽啊，又很美很好看啊。不过这种鸟的声音也是蛮好听的，所以它这个鸟聚之罗，它的声音也好听，而它的长相也好看，眼睛很明丽，所以叫做聚之罗。现在经文是把这个嘉陵贫且跟聚之罗这两种鸟的都是取它的声音好听啊，那么意思就是说菩萨做度化众生的事业啊，口里所出的言辞必定是很好听的言辞啊，最起码要做到说出的话呀让众生听得生欢喜心啊，那么说的话能够使人生起欢喜心，听得觉得欢喜，这就是好的声音了啊。种种翻音，种种是种类很多了，翻是亲近的意思 他发出的声音啊，只是说发度众，没有别的副作用，所以叫做静音。那么这些好的声音，各种好的声音的表现，他都具备啊。那么按照其他的经论里面说，佛说话的声音有八种的声音，叫做八种妙音。佛说法他的声音有八种妙音，而苏超里面的解释这个种种翻音，就拿这个佛的八种妙音啊来做解释。那么佛的八种妙音，按照这个智者大师的法界次第处出门里面的说法，第一是极好音，自己好的声音。佛说出说话说法所显现出来的表达的声音呢，那是自己美好的声音，超出其他一切声音，也叫做最胜的声音。第二叫做柔软声音，柔软音就是他的声音说话很婉转，很柔软不会有刚爆的情况表现，很柔软的声音，使人听起来这个身心都觉得很舒服。第三叫做调顺音，也叫做活势音，调和顺畅的声音，活就是调和了，适可了，刚刚好啊，也不会声音太大，也不会声音太小，那么很调和、很顺畅的声音表达出来。说话的声音，如果是有带有这个粗暴的声音，或者是沙哑的声音，听起来就不舒服了。那么佛说法的声音啊，它很调和、很顺畅，而听的人觉得刚好，不会太大声，不会太小声，所以叫做活势音。这是第三。第四叫做尊慧音，慧是智慧，尊是尊贵，尊慧音。因为他说话说出来的声音啊，使人听到觉得很尊贵啊，升起亲近之心啊，能够使听的人开发智慧，所以叫做尊慧音啊。这个说法的声音，讲话的声音，他表达出来的声音啊，使人听起来生尊敬心，又能够使人开智慧，所以叫做尊慧音。这是第四。第五啊叫做不女音，女众的那个女人的女了不女音啊，就说出她的，虽然是她的话很顺、很柔和、很顺畅那么但是她不会像这个女性的声音太尖的那一种声音啊，听起来也不会使人生起尊敬心，所以叫做不女音啊。这个法界四谛里面对于不女音的解释啊，它就解作具似无微，不尽谣言，有他说的话具备似无微的这个作用在里面。能够使有邪魔外道的这个邪法能降服那么由这个世间不正确的心想使它能够消失它不会有所不为，而它不会敬于女性的这个坚柔的声音所以叫做不女音那么意思就是说，他的声音说出来虽然是柔和顺畅啊，但是他不会有这个尖锐的声音 那么使人听其会升起恭敬心而尊重心，就是响亮清长，很雄壮，响亮清长雄壮这种声音，那么使人听起来生欢喜心。第六，不误音，误是错误的误啊，言字旁一个姓吴人的误，不误音就是说佛他说话无论讲的再多啊，他不会在语言上发生错误的。我们话讲多了会有口误，口误啊，那么有的时候发生口误啊，就是嘴里讲出来的话跟心里想的有的时候会不一致，讲多了顺口啊就溜出来了，那么心里想的不是这回事，可是说出来的是那回事啊，让人听得发生错误啊。如果这个话说出来让人听得生错误，如果误的是好还不要紧，假如误的是不好的，那个就会发生啊严重的问题。所以因此之故啊，佛说法佛讲话他不会有误失，所以有这个不误音。我们平常讲话讲多了往往都会有这个误失啊，那么有的时候口不随心，心里想的那么嘴里讲出来结果不是那么一回事，有的时候讲出来了自己还不知道啊，也会发生这种情况，这就是我们凡夫的缺点呢。佛菩萨说法他说的话必定是心口一如，必定不会发生错误，无论是有心无心都不会有误，让听法的人也不会发生错误，听法的人听到啊都是他所需要的佛法那么都不会有所错误。所以第六叫做不误音。第七叫做深远音，佛的法音啊无论多远的地方听到都是就在面前，很清楚的能够听到，不像我们现在讲话呀，假如没有这个麦克风的帮助啊，稍微远一点就听不到，听不清楚啊。那么佛的声音再远，只要你是有缘众生，一样能够听到。佛说法的时候，尤其大圣经典，经常会有十方世界的众生菩萨啊。那么与佛有缘的要听这个法的都在他的世界也能看到佛说法的地方，而能听到佛说法的法音，不管他是多缘照样能够听到。释迦牟尼佛的上首弟子目犍连神通第一那么他有一天要测验释迦牟尼佛的法音啊，看多缘还能听到，那么他就往东边或者是西边去测验那么跑了一段时间，运用他的神通到了一段时间，过了好远的地方又停下来听听看，诶好像就在面前，法音照样听到。再往所要要去的地方，希望距离娑婆世界远一点尽量去，一样都能听到。走到他的神通力量完全尽了，力量已经尽了，他是阿罗汉了阿罗汉的神通虽然广大也是有尽的等到他的神力用尽了，已经过了东方36亿恒河沙数世界，在过去的那个世界，那个世界是一尊佛在说法的地方那是清净的佛国，佛身很高很大，菩萨的身份也身量也是很高很大。那么目犍连神通用尽了，没有办法再用神通了，那么他就停下来呀，就从那个国土里落下来，正好那个国家的佛国的菩萨呀 正在用午斋的时候，就吃饭了，用午斋的时候，他们这是用的很大的饭钵啊，菩萨的身份很高很大吗？哎，目见脸露下来，正好露在这个饭钵的这个边边，钵的边缘，露在这个饭钵的边缘，站在那个地方啊。那么这个菩萨端着这个钵在吃饭，哎，突然之间一个出家人掉在他的饭钵旁边呢，他看起来啊就是一条小虫哎，看目见脸，目见脸站在他的饭钵上面，哎，为什么我的钵也有这么一个小虫啊？他不敢用手去动它，恐怕一年年死了怎么办呢？菩萨慈悲啊，不杀生啊。他就把他吃饭的饭钵呀端住啊，到佛的面前啊，来请问佛：师尊啊，我的饭钵为什么会有一个沙门虫啊？沙门虫，沙门是出家人啊，看到他穿的袈裟像个出家人吗？那么这么小就是一条虫啊，好像我们的这个饭碗上面有一个蚂蚁一样啊。为什么有一个沙门虫啊？那么端到佛前就去请问佛，佛说：哎，你可不要小看他，他不是沙门虫哎，他是东方西方过去有36亿恒河沙数世界之外，有个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的上首弟子目犍连尊者，他有测验佛的声音，看多远还能听到，他到这个地方他的神力用尽了，漏下来正好到你饭钵，你可不能动他哟。哦，那么因此这个佛就对目犍连说法了：目犍连啊，你现在要把您的神通献出来啊，否则我这世界的菩萨看你那么小啊，都会生起轻慢之心，会造业的啊。因此目犍连一看自己站在饭钵上面啊，那么一看佛像，哦，好大，好高，好高，好大，他好像是佛的一根这个迷毛一样啊。那么因此他下来了，下来就献出他的神通，他看到菩萨有多高多大，他也献得那么高那么大。才知道哦，原来是娑婆世界的目犍连神通第一啊。那么到那么远的地方，他听佛说法的声音还是很清楚，还是在面前。所以当时那个世界的佛告诉目犍连：你不用测验了，佛的声音啊是没有远近的，有缘众生近十方遍法界都照样能听到的啊。那么目犍连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力量回来了，还是仗佛那个世界的佛的神通力量帮助他，把他送回娑婆世界的啊。那么这是说佛的说法的声音叫做声远音，再远的地方都能听到啊。它不但是空间在当时数这个横遍十方啊，它还能数穷三际耶啊。释迦牟尼佛已经入灭那么久了，将近3000年了，可是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说法，在讲法华经的法音啊，现在还存在的，你如果想听还照样能听到。不相信你看看这个智者大师的传记里面就可以知道了。智者大师由他的师父慧思禅师在大苏山教他修这个法华三昧，读诵法华经啊，拜方等忏啊，修法华法门。他修了2个7天啊，突然之间入定了。在定境里啊，他亲自看到释迦牟尼佛还在灵山会上还在讲法华经哎。智者大师出现世间的时候，最起码距离释迦牟尼佛入灭的时间也有1000几百年，将近2000年了。1000几百年以后，他在灵山会上说法华经的声音，智者大师还听到，看到佛还在灵山会上说法，还是在讲法华经，这就数穷三际，佛的法音不但是空间周遍，时间照样周遍啊。假如你现在想要听释迦牟尼佛说法，你只要修这个法门，能入法华三昧，就能听到灵山会上啊，灵山一会儿俨然未散了。这是智者大师亲身的经验啊，只是我们这些凡夫啊 没有好好的去用功，业障深重，被业障烦恼所割爱了，听不到见不到而已。实际上佛的法音是尽虚空，遍法界，无处不遍，所以叫做深远音，这是第七，第八是不解音，解尽无尽的意思，无穷无尽。佛的法音是无穷无尽的，无论讲多久啊，他的声音都不会沙哑。我们都讲一段时间呢、啊，就觉得很累啊，喉咙干干的，假如不喝点水啊，说话就有点沙哑，也觉得不随心，不能一一如意讲。那么佛的法音不竭，就是不尽，无穷无尽。无论要讲多久，尽未来尽说无穷无尽，他的声音也不会竭尽。所以第八叫做不竭音，不会竭尽啊，无穷无尽的流露出他的法音，都从这个藏性如来藏性里面呢，从心地里流露出来，尽未来尽无穷无尽啊。所以这就是所谓种种梵音啊。那么佛才具备这些梵音究竟，但是菩萨也已经分证了，他也有这些梵音啊，虽然没有像佛那么圆满，但是已经具备这个条件啊，通通都具足了啊。具足就是完备的意思，这些法音菩萨也已经完备，有这个基础啊。随其心要未说法，爱语呀、是约说法方面讲啊，随其的指众生，众生内心所爱所喜欢爱要的哪一种法音，他就为他说法，使他满足啊。要听声闻法的，为他说四谛；要听缘觉法的，为他说十二因缘；要听菩萨法的，六度四摄啊。那么一一都随顺众生所喜欢的说给他听啊，乃至就要听这个世间诸法，佛也一一能够随顺众生而说，菩萨照样可以学习做到。说法说些什么法呢？八万四千诸法门，诸佛于此度众生。佛度众生的法门呢、无穷无尽呢、八万四千只是约最多的数目字来讲就是了啊。那么也就是说度众生的法门应有尽有啊，众生有什么样的心病，佛就有什么法药来对治众生的心病，他的数目多到八万四千。既然有八万四千的这个定数，为什么法门有八万四千呢？两种说法。第一，正对众生的八万四千的尘劳烦恼而说的。我们六凡法界的众生有八万四千的尘劳烦恼，逢尘劳累，在这个世间因为有贪嗔痴等烦恼，就会有逢尘的劳累，无量劫来轮回生死的劳累的苦恼啊。因为众生有八万四千尘劳烦恼，所以对治八万四千尘劳烦恼啊，就有八万四千法门。那么这个八万四千尘劳是不是有这个名相啊？有的，按照这个法术里面的记载啊，八万四千的尘劳烦恼约五顿时五力时来慢慢配合，细细的配合，配到八万四千，就是五顿时的贪嗔痴慢疑，跟五力时的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戒禁取见，简单身边戒见邪五个字啊。五顿时五力时合并起来叫做十时，十时烦恼里面呢，这都是烦恼的名词啊，我们内心都有这些烦恼。这些烦恼名词里面呢， 每一烦恼每一时里面同时也具备十时了，就是说贪烦恼里面有贪嗔痴慢疑，有身边邪见戒，十时具足。嗔烦恼里也有十时具足，乃至第十戒禁取见的烦恼里也有十时具足啊。十时里面各具十时，就成为一百，就有一百种的尘劳烦恼。这一百种的尘劳烦恼配合十法界，每一法界都具备一百种的尘劳烦恼。佛是曰众生本性具足的佛说，还不是指这个已经成佛的说啊。如果已经成佛的这些烦恼没有了，所以现在是约这个我们人法界里面就具备这十法界呀啊。那么人法界里面的佛法界是还没有离烦恼的，所以也可以用烦恼的数目字来配合。那么十时过去十时就一百呀，再配合十法界，每一法界有一百。每一法界有一百个尘劳烦恼，那么这样子就成为一千，地狱道一千地狱道一百，恶鬼道一百，一直到菩萨佛各有一百，这都是指我们内心所具的，不是指已经成就的。那么这个百十配合十法界就成为一千。那么一千呢，配合我们的身口七支，身三业色道淫，口四业恶口两舌妄言其一，这样子有七种了啊。这造烦造罪业的这个工具啊，有这十种：身造色道淫三种，口造这个恶口两舌妄言其一四种。那么这个叫做身口七支，身口七支啊，每一支有一千个尘劳烦恼啊。那么七个一千就是七千了，配合七支，身口七支就有七千啊。这七千再配合三世，过去世有七千，现在世有七千，未来是有七千，三七二十一就是两万一千，两万一千烦恼哦。这个数目是一层一层配合下来，不晓得记得吗？哦，那么到了这个三世去配合，每一世有七千，就有两万一千。这两万一千再配合根本的烦恼贪嗔痴，各多份，多贪多嗔多痴。跟贪嗔是平等相同等分，名词就叫做多贪多嗔多痴等分，这四种。以这四种根本烦恼配合呢，贪多贪有两万一千，多嗔两万一千，多痴两万一千，等分两万一千，不就是八万四千了吗？就八万四千啊。这样子就叫做众生的八万四千尘劳烦恼，连这些名词就很难记起来，别说是要了解啊。那么这就叫做八万四千尘劳烦恼啊。众生有这个八万四千尘劳烦恼，这都是众生的病。那么佛就说出这个八万四千法门的法药来对治八万四千法药来对治众生的这八万四千尘劳烦恼的心病，所以叫做八万四千法门。这是第一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我们平常讲八万四千法门，就是对这个八万四千尘劳烦恼而说的这就是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呀，是由这个八万四千的数目字的名词的这个法门。那么这个说法出在哪里呀？有一部经叫做普药经，普药经，普遍的普，照耀的耀啊。普药经里面说，佛成就佛果的时候有350度的功德啊，有350度功德啊。佛成佛了有350度的功德， 这350度的功德乘这个六度啊，不是十界的六度，这个六度里面每一度啊都有350功德，每一度有350功德，就是350乘六，那么一共就有2100度，2100度，将把这个2100度的功德配合佛的微妙法身的四当，这是报身也是一样的，有这个现象，不是法身，只报身上有这个地水火风四大的这个微妙现象啊，还有六种，就是所谓六根啊，四大六根合并起来就十啊啊，那么每一个功德都具备2100度啊，那么四大六根合并起来就是21000，十个就21000，以这21000的法门啊，配合四谛，配合四谛，苦集灭道四谛，每一谛有21000，四谛正好84000法门，四谛正好就有84000法门，这是根据《普药经》里面说的啊。他那个350度的功德都有名称的，都有名称啊，都有列出这个名相来啊，一直到最后第350，就是分布舍利度啊，就是成佛最后入灭还要分布舍利来做度化众生事业，那么里面的功德一共350，那么这样子以350度的功德配合六度啊，那么350乘六就成为2100，再加上佛的报身，由这个四大六根的这个殊胜微妙的现象，那么各个有2100，就是21000。那么以这21000配合苦集灭道四谛法门，就有84000啊。这个名相我在说的时候稍稍有点变动啊，不会跟经文完全一样，因为根据经文里面所说的有些地方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了解，如果要一一把它解释清楚很难啊，那么也费时间，因此啊我就按照我所体会到的以这个名词来配合，正好有84000法门。假如你有人去查经查到发现我的说的有稍稍有一点不同的话，那是我的权巧说法。你不要认为那你说错了，不是说错，这是我的拳脚说法，不用这种方法，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短时间一两分钟把这个道理说清楚啊，要把这个道理说清楚，我只好用这个办法啊，说法要有技巧，没有技巧有的时候钻牛角尖爬不出来反而麻烦啊。这就所谓另外一种说法，有这个84000法门的名相，事实有这个84000法门的名相，这是根据名相，根据普药经，再根据各种名相来配合，配合的方式那么古的也有它的说法，我们现在是根据以我所了解的配合经文里面的说法，那么最后配合四谛，每一谛21000，四谛正好就是84000法门嘛，四谛是修行的方法呀，就是法门啊，正好对治前面的多贪多嗔多痴等分四种烦恼啊，所以以四谛是佛法的根本法轮的，佛法再多并没有超出四谛啊，现在这个贤首品讲到后边，就是这个第14卷的后边呢各种说四谛的方法里面都有说到了啊，84000诸法门，讲经如果老是碰到这些名相啊，花的时间必定要多。假如我都要把这些名相都一一都排出来的话，84000法门讲没有办法讲完，讲3天也讲不完啊。所以碰到这类名相，只好浓缩简单，把这个名目提出来，有心要研究，再进一步自己去查，去研究啊。诸佛于此度众生。这是说无论哪一尊佛他度众生啊，目标 就是说的法门是对治众生的烦恼，好像医师用药，汤头再多啊，目标就是对治众生人生的病。人有什么病，古人这些良医啊，他就定出一些的汤膏丸散各种的方式，这各种药方来加以对治啊。那如果是感冒嘛，人生败土散了啊。如果是虚弱嘛，那就可以用八珍汤了啊。那甚至可以十全大补了啊。如果是你这喉咙啊气部分有毛病嘛，可以用人参羊勇汤了哦。各种方法很多，我不在这里关老爷面前这个耍大这个青龙刀。这个众生有多少病啊，医师就有多少药，一加一对治啊。你再难的病啊，他照样有药啊。例如现在的糖尿病很盛行啊，有人认为医师这个中医从前好像没有吧？哎，有啊，医师老这个中医老早就有了，也有这个对治方法，也有这个药啊。那么我们中医里面叫做什么呀？消渴啊。那么这个中药里面的消渴病就是现代的糖尿病，只是名词不同而已啊，对治还是差不多。不过我傻的对不对啊？这个关老爷可以证明啊。那么因此啊，佛说的八万四千法门就是对治众生的病，八万四千尘劳烦恼之病啊。你有什么病就有什么药来对治，众生心地的病八万四千，那么佛的法药也就有八万四千，刚好不多不少，一加一对治，这诸佛依此度众生。彼如其差别法，随是所以而发度，彼是菩萨。菩萨在度众生的时候，前面讲的这个八万四千法门是佛说的啦，那么菩萨度众也是用这个方法呀。菩萨是学佛的啦，佛怎么说他就怎么学啊。所以佛用八万四千法门度众生，那么菩萨也是一样的，用这些八万四千法门的差别法，如其差别法，如按照照佛所说的八万四千的差别法门呢、啊，这个八万四千不会一一都一样嘛，千差万别啊，来对治众生的烦恼病啊，随是所宜而化度，随顺世间众生所需要的、所适宜的来化度这些啊苦恼众生，使他由这个法门呢而得到解脱。上面这是爱与度。最起码要知道菩萨的爱语呀，他在度化众生方面讲话总是使众生喜欢听的，所以我们有学习菩萨道，讲话要讲的让对方听的人生欢喜心啊，不要说的让对方听起来害怕丢惊啊，或者是发生这个各种的误会等等啊，那是不好的。所以菩萨道啊，我们也得学习呀 六度修成度化众生的时候就专用这个四摄法，那么我们现在应当也要慢慢的学习，不是不妨随分随地，爱仪随时都要学习啊，尽量把话讲得柔和调顺，让听的人生欢喜心，不要说出一些人不喜欢的这个声音来啊，这个非常重要的。其次第三，说明同事摄，以同事来摄法众生啊，同事啊就是表示众生所做的事我们要跟他相同，来做度化众生的前方便。众生在做什么，他需要我们来帮助啊，甚至我们可以跟他一样的做啊，这样子才算是叫做同事啊。例行的范围比较大，所以后边有八首颂。同事啊只是范围比较小，在某一类众生 你有缘要感化他的时候，就得先跟他同事，所谓先一欲勾牵，后令入佛智。同事这个名词啊，有的时候也可以坐在修学佛法的人的随时运用的方便啊。假如你没有这个同事的方式，不但是利益众生，对于自己，对于维持佛法，没有同事也会发生困难啊。经文没讲之前，我先举个例子吧。各位都知道，我们中国禅宗的六祖啊，慧能大师，六祖他在五祖黄梅那边得法，他以居士身份去求法呀，做苦工啊，有当时人称他叫做卢行哲。后来啊，得法了，得到衣钵了，他是南方人，岭南人啊，回到广东这边来。因为他恐怕他所接的法遭到伤害，恐怕失去他所接下来的法不能流传下去，因为当时因缘没成熟啊，只好暂时隐藏起来。不隐藏起来的话，恐怕就很困难能够保持下去了。怎么隐藏呢？看过六祖坛经的开头第一品都可以知道的，他得法之后啊，隐藏在猎人的队中，抓鱼的啊，又在这个抓鱼的或者是打猎的这些恶律仪的众生的这个团体之中来帮助他来做生活。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啊？不用这种方法没有办法隐藏他的身份啊。那个时候在当时的环境，他不能显明的表现出他得法了，他是某某人，他不能让人知道。那么以当时的环境的困难呢，他只好隐藏在猎人的环境之中。所以他平常的帮助那些打猎的人，帮助那些抓鱼的人啊，还要帮助他拉住网来抓鱼呀、啊、这是恶律仪，如果以菩萨道来说绝对是不可以做的，何况是一位比丘，何况是那个时候他还不是比丘了，他还是个卢行者的身份了啊、因为他还没有去受戒了，何况是他是得法的一代祖师那怎么可以这样做啊？这就是为了一方面同事啊，让那些猎人抓鱼的人种善根，一方面可以借助这个因缘隐藏他的身份。所以他平常是吃饭的时候啊，他不能吃那些鱼啊那个众生的这个肉啊，那么他吃什么呢？凡是下锅煮这些东西的时候，他都是摘一些野菜那么就是当作包那些肉类的东西的这个青叶就放在锅里面煮啊煮熟了，他不吃那些肉，就吃那个肉边菜，就吃那个菜。现在这个建联啊，各篮菜就是当时他搁住这个篮子里面的那些分心的东西，那么他放好里面煮，但是他不吃，没有办法维持这个生命。为了要维持这个生命，用这个方法就单吃那些菜类。那么这些很辛苦的过了13年他在这种环境里面，他这样做。一方面得到同事的启示，菩萨道里面的同事的启示，假如菩萨道里面没有同事，他不方便跑到猎人鱼人抓鱼的人的这个范围里面去以菩萨道的同事的方式他到里面去，多多少少他会透露一点点佛法的消息，透露一点佛法那么来让这些这个造恶律仪罪业的众生啊，给他种下一点点善根那么一方面跟祖师同在一起啊，总算是有福报的我们当时如果当了这个抓鱼的人，能够跟六祖在一起，不晓得有多好呢那么最少也感到这个祖师的这个分量的影响啊。 所以他在这个十三年当中这么辛苦的过日子，第一为了要保持他所得的法，希望将来能够流传下去，在中国度人无量。你看从此之后得度的人那个南岳清源两个门派传下来的，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甚至临济最盛还分成两派，杨岐与黄龙那么到了现在的中国佛教就是所谓临半天朝一角现在中国佛教啊临济宗占了一半的天下，曹洞宗占了四分之一，临半天朝一角这都是当时六祖的功德，假如没有六祖哪里有今天呢？所以六祖当时他借这个同事的权巧方便的起施啊，得到当时过渡十三年的困难那么后来他的身份已经证明了，到了这个印宗法师那边有风动幡动的因缘以行者心动的因缘启发出他的这个祖威，然后印宗法师集中为他受戒那么成为一代祖师的名副其实的这个第六祖那么就是说得法是事实，现在外表上也成为真正的出家人那么也是一位比丘了，所以后来在南华度众无量，这潮汐一滴潮汐的一滴水一直流传到今天多少年了所以呀、这个同事在菩萨道上不但是利众生有帮助，对于整个佛法也有帮助而修行的人也有得到从同事而得到扶持佛法的利益，这是借同事来说各种的道理呀、这包含自利利他自行化他续佛慧命扶持正法都有关系，所以这个同事你不能小看他。经文里面所说的同事有两首颂，两首颂就是众生苦乐利虽等一切世间所作法，昔能应验同其事，以此普度诸众生。一切世间众苦犯深广无涯如大海，与彼同事昔能忍，令其利益得安乐。这就是两首颂说明同事意义没有时间讲了，就是这个同事的意义我们留下次讲小侯。